国联邦政府发言人在欧盟峰会结束之后正式宣布索尔茨访华的消息。发言人赫帕斯特莱特在10月24号介绍说，由于中国新冠政策复杂，索尔茨的行程将会非常之短暂，实际只是一日游。索尔茨是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邀请访问中国。路透社报道说，索尔茨将在访问期间和中国领导人谈论市场开放与人权的问题。德国政府希望在访问期间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会面，但是目前可能性未知。德国企业大众亦是巴斯夫负责人已经是确定随团访问中国。这两家公司在中国拥有巨额的投资，其中巴斯夫计划到2030年向广东湛江的生产基地投资100亿欧元。该个生产基地部分装置已经是投产运营。中国在过去6年里面已经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亦都是欧盟国家当中投资中国最多的国家。投资中国的公司集中在汽车、化工行业的大型企业。索尔茨明确地反对在经济上和中国脱欧，倾向于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欧盟峰会的期间，欧洲各国领导人讨论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能源危机问题，以及在未来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可能性，并且对中资企业收购欧洲公司警惕。德国由于大量的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战争导致能源短缺，迫使到欧洲国家重新思考对俄罗斯甚至是对华政策的问题。最近几个月以来，主张和中国脱欧的声音不断，有专家已经开始评估和分析和中国脱欧所带来的风险以及是后果。就在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中国前，德国政府批准了中国国企入股汉堡港口的折冲方案。中资公司蔡微电子旗下的瑞典公司计划收购德国芯片制造商艾尔默斯公司，已进入政府审查的阶段。德国媒体商报报道说，德国政府可能批准该个收购案。这两宗的收购案在德国政界甚至是欧盟都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德国总理力排众议推进收购案，显示德国经济和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卡佩勒表示，索尔茨计划访华在欧洲面临很多的批评。习近平在确保开启第三个任期之后迎来了一位外国领导人，这个是北京乐于见到，但是不符合欧洲的利益。索尔茨将会带领一个商业代表团，显示德国重视和中国的商业关系。然而这个可能令到索尔茨无法和习近平坦率严肃地讨论一些事情。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米吉尼认为，德国试图恢复过去2-3年以来同中国中断的联系。德国在经济方面同中国有重要的联系，欧盟不会关闭，关闭的是中国，这个是令人不满的地方。他还说，他们是需要一场希望是有建设性的对话，但是不是无条件，中国要好像以前一样开放，否则对他们是不公平。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高层领导人互访几乎停滞。中国数年来精心准备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规模宏大，然而响应北京亲自出席开幕仪式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寥寥无几，远远少于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响美国以及欧盟将中国视为是竞争对手以及是俄乌战争持续的背景底下，有分析认为，北京方面急于摆脱外交的困境，和德国的关系抛向中国的一个救生圈。习近平在中共20大取得了空前的权力，他的亲信亦是旧部已经掌控中央政治局，以前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则是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在中共20大闭幕仪式上边，胡锦涛被工作人员强行提前带离会场，引发了各种的猜测，并且成为了近期中国网络上最敏感的话题。从媒体公布的视频来看，胡锦涛试图翻阅文件是遭到阻止，胡锦涛本人似乎不情愿地离场。 中国官媒新华社仅仅是在英文推特账号上面说，胡锦涛离场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官方发布的中文消息都是未有提及到胡锦涛提前离场的一事。同往届中共党代表大会一样，报告当中提到了深化改革开放，不过这次的习近平在报告当中提及到安全和斗争的次数远远多于改革。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且将它写入了新修订的党章，显示出中共所提出的现代化路径可能和其他的国家有所不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指出，习近平二十大报告关键词为安全，一个是斗争，凸显出习近平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当中坚称中共的防疫政策正确，并且将会继续坚持下去。二十大闭幕之后，中国各地的封控措施未有放松的迹象，这个令民众以及商界期待当局放宽防疫政策的幻想是破灭。中国的清零政策已经是对中国国内的经济以及民生造成了实质的冲击。民众和企业对当局苛刻的封控措施颇有怨言。卡佩伦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习近平将会进一步巩固自身的权力，甚至是作出一些有损中国经济的政治决策，更加缺乏兴趣听取外国的意见，无论是政治伙伴还是商业伙伴。卡佩伦表示，欧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更多的是对手，较少的是伙伴关系，但是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似乎是缺乏共识。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以对俄罗斯的依赖为例，认为应该对中国采取类似的措施。另外一些国家领导人则是坚持自由贸易，好像中国一样闭关的是错误的。卡佩林认为，欧洲需要团结以处理和中国的关系的方式，目前还是未有提出大的进展。德国柏林政治学者张俊华表示，欧洲对于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乌克兰战争的原因，欧洲必须要将注意力放在俄罗斯身上，解决自身能源的危机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欧洲人的直接利益。德国新政府还未有形成明确和有体系的中国政策，而且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甚至是互相矛盾。阿莱西亚·阿米吉尼认为，习近平在连任对于欧洲和中国的关系不会带来大的变化。欧洲面对的同样是一个体制，球在中国的入面。不论习近平是否领导所有的方面，六个人的常委都站出来在习近平的那一边，没有竞争者，在欧洲以及中国的关系上面更加保守。这个都不是大问题，也都不会有大的变化。他们不是在跟不同的机构对话，而只是一个领导人，因此球是在中国的一边。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法苏罗是认为，未来中国将会更加官僚主义，可以确定习近平会加强集权。习近平从 95% 的控制变成是 100% 的控制，不是非常之大的变化。而美国正在严肃对待中国对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美国开始限制对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并且试图让盟友加入这个行列。一些响在华的德国大型企业正在是中国加大投资力度，以构建独立的本土供应链，避免地缘政治以及贸易战的影响。外国驻华商会注意到中共二十大以后某些政策上的变动，商界是担忧中国将会再次走向封闭，新一代领导班子缺乏历练以及经济方面的管理能力。有些人呼吁当局不要过多干预市场。人民币汇率在二十大后数日持续走低，香港的股市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经历了一波的抛售，股市是大幅下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同样遭遇到一轮的暴跌。华尔街日报指出，习近平巩固权力令投资者对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产生了疑虑。张俊华表示，中共二十大以后习近平会以政治为主，找意识形态，这个不意味着 中共不考虑经济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共产党的奠基石合法性基础主要仍然是经济，不是它的政治，也都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它的几句口号就能够解决问题。张俊华认为，中共内部被习近平派的人马控制，这个是干预会更顺一点。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事情做得会更多一点，经济方面亦都会下功夫，例如在能源危机的背景底下，很多的企业难以支持。不过政府不会出钱支持这样的公司，这些的中国就会是找着机会收购有技术能力的企业。卡佩林认为，中国在很多的领域正在朝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这个不以为是中国明天就要向世界关上大门，这个将会是长期的过程。外国公司和政府是需要更好地了解自身在这些方面依赖中国，哪一些方面是弱点等等。中共二十大上面，习近平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今年年初上海灾难性的封城未有影响李强的仕途，预计明年春季李强将会接任总理的职务。分析认为，中共这一届的领导班子多为文革一代，教育水平是一大缺陷。张俊华认为，新一届中共常委未有好像李克强一样的经济专家，然而李强在上海主政期间引进特斯拉是一大功绩。中国未来会通过各种的手段吸引外来的技术，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实际上，民主制度以及威权制度的竞赛到现时还未有定局。在引进外资方面，张俊华认为，中国政府是需要是有技术有实力的大企业。在中国体制之下，中国政府完全有可能给予这类企业提供有利的条件，让他们获得比国内民营企业更大的利益，并且采取强制手段压制反对意见，这个是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面，欧盟各国领导人讨论了欧洲的经济将与能源问题、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欧洲各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对中国的未来的战略，旨在是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欧盟还决定在12月举行首次欧盟东盟峰会，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聚焦共同利益，并且强调双方共同遵守国际法以及是国际准则。欧盟峰会上面，各国领导人就是否应该是设置能源价格上限展开了数个小时的争论，直至会议的结束，多方是未有达成共识。几个月以来，欧盟两大成员国法国以及德国在政策方面意见不统一，相互指责。10月26号，法国总理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巴黎举行了低调的工作午餐会，双方在会后表示将会加强法德的合作，共同面对挑战，这个无法掩盖法德双方的严重分歧。原定在当日举行的法德部长联席会议是未有举行，法国方面声称几位德国部长因为对会谈缺乏兴趣，因而同意取消这次的会谈。张俊华表示，德国政府内部存在着达成对中国共识的任务，欧盟层面上面亦都需要共识，欧盟的表达亦都比较明确，但是具体需要欧盟成员国自己去做，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系统就成为了欧盟成员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德国、法国这两匹马如果不能够起到作用，不能够达成共识，这样就好难。张俊华认为，德法两个大国的关系决定了欧盟的走向，两个关系有领导人个人的原因，亦都有结构上的原因，比如是能源问题。危机时期要达成共识更加难，目前双边的关系不是很令人满意，但是双方有意愿是改善，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之后，欧洲能源问题尤为突出，法国、德国在能源以及在国防政策上的问题上面产生了分歧。欧洲多国民众对于高昂的能源账单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越发不满，法国等国家提议设置天然气最高价格， 而德国并不赞同这个的提议。德国新上任的总理索尔茨在未来和法国的协商的情况底下，宣布了一项价值2000亿欧元的能源补助计划，旨在缓解家庭以及是企业面临的困境。德国由于大量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因而成为了受战争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德国的能源补贴计划引发了法国等国家的不信任。法国等国认为德国的巨额补贴扭曲了价格，使到其他的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关于中国的议题罕见成为了欧盟峰会的重点。欧洲国家领导人用了3小时的讨论未来对华的战略。欧洲国家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意识到了对中国依赖的风险。2019年以来，欧盟就将中国视为是合作伙伴、强劲的经济竞争者以及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欧盟各国领导人在重点讨论了欧洲基础设施的安全、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预计12月的欧盟东盟峰会上面，双方将会讨论加强供应链的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欧盟峰会结束之后表示，有关中国战略的讨论显示，在美中对立加剧的时候，欧洲将会坚持自己的发展模式，对话既显示出明确的避免天真的意愿，亦都不会加入与中国系统性对抗的逻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中国和俄罗斯密切的联系将会影响中欧之间的关系，同时指出欧洲必须要对依赖性提高警惕。冯德莱恩评价习近平说，我们目睹了紧张局势的加速，我们看到了习主席继续重申中国采取的非常自信以及自力更生的道路。法国总理马克龙认为，过去欧洲将基础设施卖给中国，犯下了战略性的错误。欧洲国家过于着眼于公共财政，导致了成员国被迫出售基础设施给予中国的投资者。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认为，欧洲和中国的关系不能重蹈和俄罗斯关系的覆辙。比利时首相德克罗认为，欧洲在过去有些自满，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在某些领域甚至是有敌对的行为。而德克罗认为，这个不意味着欧洲不需要和中国的关系，而是避免依赖。荷兰首相吕特主张在科技方面和美国合作，同时欧洲亦都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不是单纯是美国的延伸。欧洲是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政治。芬兰总理马林认为，欧盟和所有的民主国家合作，在科技领域阻止中国的崛起。波罗的海三国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在今年退出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法国世界报披露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希望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一起是访华，以展示欧洲的团结，而索尔茨是倾向于单独访问。索尔茨正在积极为他的中国政策辩护，反对和中国脱欧。索尔茨表示，欧盟已成为一个对全球贸易感兴趣的联盟而自豪，他不支持那些推动去全球化的人。法国投资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表示，中国正在是半导体行业以及其他的行业加快收购进度，因为中国知道美国将会向欧洲施压。艾西亚说，主要的目标是德国的技术，中国不单止会出台政策，还会收购外国高科技企业。欧洲显然是一个目标，这个存在着技术，而且是取得技术要比南韩、日本、美国更加容易一些。艾西亚表示，不理索尔茨是讲什么，脱欧实际上正在是发生，他希望世界会好像以前一样，但是这个是不会发生。法苏罗认为，中国的收购行为有战略意义，欧洲正在觉醒，对于中国不再天真，这个不意味着欧洲要切断和中国的联系，而是对中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于中国收购行为有一个清晰的图景。 德国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同样是未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再天真。他反对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福地码头。社会民主党总理索尔茨主张推进中资收购案，并且表示最近在这一桩的收购案和访华行程无关。德国政府最终是批准了这一次的收购案的折冲方案，中资的占比由原定的 35% 是下降到大约 25%。 中资公司蔡微电子旗下的瑞典公司计划收购德国芯片制造商艾尔默斯公司，已经进入政府审查的阶段，预计这项的交易未来数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德国总理府认为收购案未有关键技术流出的风险，其中涉及的技术已经是过时。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其中的产能。张俊华认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压制总体上是比较被动的做法，美国的措施是否成功很难下定论，现时是全面的竞争，然而欧洲在这方面的意识总是慢一点。中国会在欧洲资本上面下功夫，比如是建立一个研发基地，这个正是中国所希望。张俊华表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政府在经济界的力量远不如美国政府，然而现时是需要一种的机制，让中国和西方的冲突不至太过激烈。欧洲在其中是扮演了缓和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定的好处，同时亦都需要注意到习近平设定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放弃。现时在欧洲的看法一致的还是比较少，认识一个国家以及一个人是需要一定的过程。卡佩林认为，当讨论中国和世界脱欧关闭国门的时候，要看不同的领域。中国正在加速绿色转型的进程，对于外国公司可能是一个机会。中国在一些的技术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会在这些的领域向专业人士打开大门。卡佩林指出，未来在和中国进行商业合作的时候，外国公司是需要明白中国会将安全作为压倒性的规范，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效益将会臣服于安全考虑。阿米吉尼表示，欧洲已经注意到中国对欧洲基础设施以及技术的兴趣，欧洲可以分享技术，但是分享不意味着失去。欧洲和中国在数字化、新能源等绿色转型方面有共同之处，各个国家都需要应对气候变化。阿米吉尼指出，过去中国在一些方面的行为已经是证实是不公平，例如在汽车行业标准的对话方面就有非常之激烈的争论。中国取得了很大的一块市场份额之后，就会将欧洲是踢出市场，当然欧洲不会好像过去那么愚蠢。欧洲大型企业在中国拥有巨额的投资。法苏罗认为，欧洲对中国不再天真，中国对国际环境亦都不再天真，经济竞争是战略竞争，因此中国关注经济安全，将国家利益是置于经济效益之上。中国是需要引进外国技术，促进自身的创新。对于在华外国企业，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未来是如何应对官僚主义的中国，这个是未来十年的核心，哪一个能够找到答案，哪一个就能够拥有财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